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看见一些新面孔，然后也看见一些老面孔。好，我们一会儿我们聚会结束，我们茶点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的分享。好，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刻，我们用歌声赞美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也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赐下你的话语，求你圣灵在我们这边做工，直到我们众弟兄姐妹、基督徒朋友在主里面，我们一同得蒙造就，我们生命在主里面，我们一同的成长。谢谢你，站着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个人啊，是我的妈妈，讲她一小部分。我妈妈很有趣，她看电视的时候，她电视有时候放到那种就是唱她那个年代的歌曲，就是那些我们说革命歌曲或者有些小红歌，这时候我妈妈就好开心好兴奋，然后她就会跟着电视节目，她会一起的唱。那我在边上我就会很无奈了，我说有时候我跟她放开玩笑的说，妈妈你都是基督徒，为什么这么爱唱红歌？他也就笑笑不回答，然后继续唱，你也没办法。那后来我长大了，经历多了，然后慢慢能理解妈妈的情感。那些歌曲是影响到他青少年时期的一些事物，是那个岁月对他来讲，可能是他人生当中最好的时光之一。慢慢的，我发现，其实我也慢慢开始有点怀旧起来了。然后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最流行是打天王啊，张学友、刘德华等等歌星都在影响我。那同时也成为我过去的记忆。那现在有时候我听到一些老歌对我来讲的老歌，什么张学友罗大佑蔡琴就好像可以回到过去的岁月，总觉得那时候是很美好的。可能大家都有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怀吧。我最近在有坐飞机，然后看了几部电影，国语电影，也都是跟那种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我这里有关。然后大家去回忆当时上中学时候的校园生活，在有学习，有恋爱，有追明星，有打球，看漫画等等等等，总觉得哇，过去的日子好棒啊，要能重新来一次那该多好。不过这也说明我这个年纪群体也慢慢有一点点岁数，然后慢慢开始有点想当年。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圣经的信息当中，这群以色列人他们也有一点点想当年的这种情怀，然后跟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的相似。那我还是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吧。经文是在哈该书二章一到九节。哈该书二章一到九节，我要跟大家分享题目是你们要刚强。我们可以看投影，也可以打开自己手中的圣经。哈该书二章，哈该书是旧约的最后面部分，就在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好，我们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我们一起念吧。第二章第一节开始。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巴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吗？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无有吗？耶和华说：“你如此，你当刚强，约撒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要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作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与我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在你们中。” 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让我的鬃毛必都愈来。我要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两个月前我在这里有跟大家分享过哈该书第一章的信息，那有谁还记得第一章讲什么？那第一章啊，它的背景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他们从巴比伦回到埃及，回到以色列地，他们要建圣殿，但是当他们遇到外界的阻力之后，建殿计划就停下来了，这一停就是十几年的功夫。在这期间，那百姓就将工作的方向转移，他们不去建圣殿了，他们开始为自己的生活打拼。因此先知哈该站出来奉耶和华名指出，百姓，你为什么只顾自己的舒适呢？只顾到自己的需要，却让上帝的殿荒凉。因此在先知指出这个问题之后的二十天，以色列的领袖以及百姓都有一个正面的回应，他们信心满满，他们开始动手去建造圣殿。但是好景不长的是，当先知传递完上帝的信息不久，圣经告诉我们说，哎，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是7月21日的事情啊，是今天的经文，但上次是在6月24日，就是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百姓又面临到另外的危机，结果这个危机使得百姓的信心软弱，然后使到建殿的工程不能继续，以至于需要先知哈该继续的奉耶和华的名来勉励会众。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危机是什么，这也是信息的第一点，就是昨天比今天好吗？为什么在短短的一个月期间内百姓会灰心不去建圣殿呢？因为他们去比较，但他们发现，当他们要拿现在的要重建的圣殿去跟所罗门时期那个所建的圣殿去比较的时候，他们想到那时候的荣耀，他们就灰心软弱了。那我找了几节经文是做一个对比，来比较一下所罗门时期所建的圣殿跟现在被掳归回之后以色列百姓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差距在哪里啊？我用的是新译本圣经，这样我们看重量单位，我们就很直观。我们看在历代记上第22章中，这里大卫夫为所罗门建造圣殿预备材料，他说：“看啊，我辛辛苦苦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3400公吨，银子34000公吨，铜和铁多的无法可称，我又预备了木材和石头，你还可以加添。”这历代记里面，然后在历代记的另外一处，大卫说，就是他要奉献的是飞机100多公吨，精炼的银子240公吨，用来贴殿的墙壁。然后呢，为了圣殿的需要，那些首领们奉献了金子170多公吨，银子340多公吨，铜油620公吨，铁有3400公吨。那我们回过来，我们看看这些被掳归回以后，这些百姓们拥有多少资源？这个是记载在《以斯拉记》里面的，说他们按照自己的力量放到工程库里的，有金子500公斤，银子2800公斤，以及祭司的牛100件。大家看到这个区别了吗？我用的重量单位把它标红了，它的重量单位是不一致的，一个是公吨，一个是公斤，这个显示出这个差距是好大的。第一次建殿所用的金银是大卫预备的，所罗门还没有把那个资源放进去，是用吨来做单位的。然后第二次是用 公斤来做单位。那就算七七八八再整合一点资源，我们说也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电子电电的规模跟一次比起来，只能是小数点后面的一个数字罢了。这恰恰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心中的状况。他们觉得哈、哦，我建这个干嘛？他们开始出现气馁，认为这是如果要建一个大圣殿，那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如果建的是一个小圣殿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规模太小了。那另外的困难是，当时他们是，不好意思，OK。这个先知发话是在七月份，七月份是以色列民他们庆祝丰收的时刻，也是他们有在耶路撒冷守节期的时刻。他们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去庆祝有丰收，然后有吹角节，同时也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期是赎罪节。然后百姓在那里聚集的时候，他们回想起来，在400多年前。所罗门也是在七月份建的殿。这个时候他们去对比的时候，他们看到圣殿，这个时候圣殿还没建起来，可能还只是一个地基。他们围在那边看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的灰心。但是耶和华透过发问的方式来提醒他们。首先上帝问，有谁记得过去圣殿的样子？圣殿过去圣殿长什么样？第二是现在又怎么样？然后现在看起来只不过是没有。的确，过去的圣殿很荣美，充满荣耀，那又怎么样呢？百姓还记得吗？就算记得又怎么样？问题是那个旧的圣殿还存在吗？我们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了。那既然都没有了，为什么百姓要去比较呢？去徒增自己的烦恼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是否有可能也会落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在这里我举一下我拿我家乡的教会做一个例子了啊，家乡有一些教会了。那在文革期间啊，全国各地好多地方教会都因为政治的原因关闭了。那当时在温州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持守信仰啊，他们转入地下啊，甚至去到荒郊野外去聚会，在患难当中把信仰持守下来。我说这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到了改革开放后，教会就多了一些自己的空间，然后一下子吸引好多人去来到教会。但是时至今日，一些教会，一些温州的教会，他们仍旧在缅怀那个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日子，认为那个时候是最单纯最美好的时刻。当然我不是说那时候是不美好的，只是说这些教会他们停下脚步了，他们不再往前走了。然后一些传道人到现在讲到那个例证还是60年代70年代的例证，然后教会做事的方法也从来没有改变，还是用那时候的做事的方法。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过去这么做啊，上帝也祝福啊，为什么要改变呢？但是现实很残酷，因为停滞，弟兄姐妹的生命没有很好的就建立起来，他们不上不下的停在那里，要回到过去回不去，然后又往前走，他们又没有方向，结果福音也不去传，教会施工也停在那里，然后他们好开经常在那边流泪祷告，说上帝啊，让我们回到过去吧。我会说，问题是你想回到过去，但是好多时候可能很难回去，是因为好多因素都已经改变。环境在变，你身边的人在变，而最可怕的是连你自己可能就在变。 结果他们追求的，我会说可能只是过去的某一种的感觉，某一种的情怀，或者某一种自己熟悉的东西罢了。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教会不需要有历史的，然后我们也不是说过去一些好的东西今天失落了我们不要就不要了，而是说我们要拿出行动来再去追求的。比如说刚信主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对传福音很有热情，然后对信仰是非常的单纯，那可能现在失落了，我们就要去把它拿回来。就像在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他们要找回他们起初的爱心，因为他们把起初的东西失落了。但是今天不是讲这个，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像我刚刚介绍的那个温州的一些教会的做法，信徒或者教会若停留在过去，不愿意走出来，即便或许真的比现在好，又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那是过去时，不是现在时，更不是将来时。因此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错误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是好容易软弱灰心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在问，如果上帝祝福我们，难道我们所做的不应该比现在不应该是更大更好吗？他们处在这种不切实际的地步，就他们灰心软弱到动走不动。同样的，如果我们也会灰心软弱的，如果我们太过注重那些外在的东西，是教会的人数吗？是教会的模式吗？是那个诗班那个排场有多少吗？是我喜欢的那个小组吗？是我喜欢的那个传道人吗？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直到我们处在一个错误的观念中。然后呢，我们也会灰心软弱，因为我们太过看重过去的荣耀，过去的东西，比如说教会的施工啦，我们成功的经验啦，我们事后的成就感啦，这些我们熟悉的东西，好多时候是一个祝福，但好多有可能也是一个我们成长的阻碍。这东西会给我们安全感，同时也会使到我们被淘汰。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中他有提到，他说他不以自己为得着的，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如果要讲成就，他有好多成就可讲，但他说那些不重要，那些已经是过去了。他现在要的是前面那个标杆，是上帝让他要走的道路。因此我们也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我们要朝着前面上帝给我们托付，给我们意向，我们要不断的前进。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使我们重新得力。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百姓要刚强。面对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软弱，他的灰心，耶和华神透过先知哈该发出劝勉，他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里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以色列百姓所面对的是一个亡国的地区，就是灭亡的地区。过去一切王朝的辉煌已经不见了，然后圣殿是彰显上帝同在的一个标志，今天却我说建得这么寒酸。百姓的疑惑是，以色列还有前途吗？因此针对这个问题，上帝不单单是回应当时的政治领袖所罗巴伯，或者说宗教领袖约书亚， 更是回应说啊，以色列地所有的百姓，上帝三次提到说你们要刚强。用我们今天网络上流行的话来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就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刚强。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可以刚强？上帝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OK， 我们看见上帝劝勉百姓要刚强，在这里他用了命令词，他不单单是劝勉，他更是命令百姓去行动。就像在约书亚里面，上帝去鼓励约书亚一样，说在约书亚记一章九节里面，上帝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上帝必与约书亚同在，上帝也必与当时以色列百姓同在。因此，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你们要刚强。”你们可以刚强的，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害怕，继续去做工。然后我用一句广告语了，啊 ，just do it， 去做，去做，去做这事。那百姓啊，耶和华继续去提醒百姓，就是他的同在不是那个时刻同在的，OK， 就是。在他们祖先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是如何与他们立约的，上帝是如何与他们同在的。那对于以色列民来讲，出埃及是耶和华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从埃及的奴隶之下走出来，然后进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的。那在过程当中，百姓有做什么吗？百姓什么都没做，就是跟着走走走。使他们能够成功的是谁？是上帝。是因为上帝与以色列民同在，以至于他们最后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那这个概念对于哈该时期的百姓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就是刚刚从巴比伦之被掳之地回来，回到以色列他们祖宗的家，他们要建一个圣殿，他们要彰显上帝与他们的同在。当然上帝说不在圣殿建好之后，是我这个时候就与你们同在，我不是那个时候，不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与以色列同在，他说我是现在这我用的是新译本了，这里说现在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害怕。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侍奉过程中，我们都是一帆风顺的嘛。然后当教会去开展一个侍奉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期待？但我们大家都好理想化，我们都希望有个美好的环境，然后我们有侍奉有一个很好的安排，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去做。那问题是，现实有时候是这么完美的吗？当我们周遭的环境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子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反应呢？然后我们会信心软弱，我们对团契失望，还是说我们甚至开始怀疑信仰，怀疑上帝？所以今天圣灵透过经文继续与我们说话，耶和华说你们要刚强。是的，我们要刚强，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去追求神。那的确，我们最近在申请教会的过程中，因着章程的缘故啊，出现了一些困难。我会说，上帝要重建的，现在要重建的，不是说让我们团契能否成功申请成为教会。我会说，上帝要在我们中间重建的是我们成为一群信心的子民。我们靠着上帝，我们走出来。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勇敢地去面对一切。我们靠着他，我们能够刚强壮。我会说，如果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的话，即便我们教会申请成功了又怎么样？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有什么帮助呢？ 那我们说上帝永不在，要我们刚强，同时上帝也要我们注目于上帝的工作啊，这是我们接下来第三方面的信息。在哈该书六到九节当中，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有五次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这个片语。万军之耶和华是上帝的名，他要表明的是他是全能的神，是全权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这里耶和华应许他的百姓，他要亲自为百姓做成圣殿的工作。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的实际困难是，我刚刚我们都有看过，他们资源太少了。但是说上帝说有什么关系，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一切资源都是我的，我会震动万国，我会震动天地沧海，我要把所有这一切资源都运过来，直到圣殿可以建成，直到圣殿充满上帝的荣耀。因此上帝让以色列百姓他们认识到上帝是顾念百姓的，上帝是亲自来帮助他们的。那对于百姓来讲，他们要学习的是，他们要认识上帝的属性，不单认识，更是不断的用信心去经历上帝的信息，上帝的大能。我们会说圣殿在旧约里面代表的是上帝同在的意义，那来到新约时代，耶稣就用这个概念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于之前的荣耀。他透过他自己道成肉身，上帝来到我们世界，他亲自与他的子民同在。耶稣叫又叫什么？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圣殿只是个预表，圣殿是个预表。不好意思，我问错了，不好意思，不烦了。OK， 圣殿是个预表，但是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彰显。因此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讲，他们目光不应该聚焦于外在的事物，他们应该仰望上帝，看到上帝是如何为百姓来成就这一切。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不要说哎，我们海德堡团契只是个小团契，然后觉得啊，我们资源好有限，然后我们人力也好有限，然后我们就开始信心软弱。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上帝，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既然把一切都赐给我们，他把自己也赐给教会，那么他又有什么舍不得给的呢？他爱我们的，他是很爱我们的，然后他所赐给我们的，甚至我会说，就像圣经里所说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另外我们也需要学习的是，我们不要把一个目光放在个人身上，因为放在个人身上有时候会停滞。上帝没有，上帝的确兴起所罗巴伯，上帝也的确兴起大祭司约书亚，但是上帝不让百姓眼光停留在这些领袖的身上，因为连这些领袖他们自己都要把目光放在上帝的身上。因此我来这里做例子呢，我今天被上帝呼召来到这里做传道人啊，在海德堡，我可能在这边三年，可能五年，可能十年，但是有一天我会离开，我也会成为过去。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上面那里，他是不会过去的，他是应许要与教会一直同在的。好，我们来到总结，很好简单。总结是说，我们不要停滞在过去，以至于我们不能前进。那我们需要刚强壮大， 我会说上帝今天是继续与教会同在，不要害怕，勇敢地去面对前面的一切，然后注目于上帝，靠着他来成就一切。好，我们一起祷告。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话语总是有力量活泼的。主，我们靠着你，我们去面对我们前面我们周遭生活环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别人遇到困难，有时候去别人遇到挫折，我们又能怎么样？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信心来靠你，用信心来仰望你，用信心来经历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主你的爱恩典，你经历到主你是全能，你的全权，你的信实。主啊，使我们学习，我们更加不断地依靠你，学习不断地我们来仰望你，将我们手头所做的功我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回给阿弟兄。